是活泼的，是有盼望的，是追求真善美的。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，享受欢乐的时光。
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收听今天的爆米花。今天又到了巨人的秘密这个特殊单元咯，还记得这阵子我们在介绍的是哪位美国巨人吗？他常常被人誉为是美国第一人，美国的圣人，或者称赞他改过了18世纪所有的美国人。这个人的头像还被印在美国100元钞票上头呢。他就是班杰明·富兰克林。班杰明的爸爸是一个制造、贩卖蜡烛和肥皂的生意人。班杰明小时候只读过2年的小学，就因为缴不起学费，不得不辍学在家帮忙爸爸卖肥皂、卖蜡烛。不过班杰明却趁着在哥哥的印刷厂做学徒的时候，接触了大量的书籍，也练习写作。所以长大之后的班杰明成为了宾州日报的创办人，得到好多好多人的信任、尊重。同时啊，因着班杰明太喜欢读书了，他博览各式各样的书籍，成为了一名很厉害的发明家，还设立了医院、消防队、公共图书馆。今天知心姐姐要告诉你，班杰明·富兰克林是怎么拿电做实验的。你知道我们用的电是怎么来的吗？可不是原本就能够从插头里头流出来的哦。让我们一块进入今天的巨人的秘密。
听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可以看得更高更远，但是要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？
那么你就要先认识一位巨人啊。请听巨人的秘密。在班杰明·富兰克林的那个年代，18世纪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人大多不知道什么是电，更不用说要用电了。班杰明看见下雨的时候，天空会打雷闪电。他研究了好久，读了各式各样的书，也听了其他专家的演讲。班杰明决定要透过实验从闪电当中收集到所谓的电。有一天下起了滂沱大雨，雷电交加，班杰明急急忙忙地找来一根铁棒，跑到户外插在地上。可是等了好久，闪电都没有击中这根铁棒，铁棒当然也就收不到任何所谓的电。班杰明觉得很奇怪，左思右想，后来才忽然想到，闪电都是出现在高高的天空上嘛，铁棒插在地上，距离天空太远了，当然收不到任何电咯。
也许要用一根更长、更长的铁棒，才能够伸到闪电的地方。
天空放晴了，班杰明在草地上一面走一面苦思，到底该去哪儿找来这么长的铁棒，又要怎么插在地上呢？走着想着，班杰明远远地看见他的小儿子正在草地上放风筝，风把风筝吹得好高好远。班杰明看见长长的风筝线远远地延伸到天空的另外一端，忽然间他想到了另外一个实验的好材料，那就是风筝。 以前的风筝都是用纸做的。班杰明为了要让这只风筝能够吸收闪电里头的电，他用铁丝和丝绸来代替纸，做出了一个好大的风筝。接着在风筝顶端装上一根铜线，又在放风筝的麻绳一端接上一束丝线，接头的地方系上一把钥匙。班杰明的儿子觉得很奇怪，跑过来问他，
爸爸，你造这个大风筝要做什么？
班杰明回答儿子，
我要做一个电的实验。
那为什么一定要用丝绸、铜线跟一把钥匙呢？你用我玩的风筝不是又简单又轻便吗？
班杰明耐心地解释，
下雨的时候我会把这只风筝放出去，被雨水泡湿了的丝绸、麻绳和金属铜线、钥匙统统都是能够传电的东西。如果我的假设是对的，闪电真的就是电，那么电就会一路从风筝顶端传到最底下的这只金属钥匙。我们如果看见钥匙通电了，就能够证明闪电真的就是电了。
过了几天，又是雷雨交加的日子，班杰明很兴奋地喊儿子出来，父子两个人跑到屋外放风筝。就在两个人的合作无间之下，大风筝很顺利地飞上天空。一会儿，闪电果然出现了，电光在天空上一闪而过。这时，班杰明忽然间看见，整条风筝线上的纤维、细毛统统都竖了起来。班杰明好奇地伸出手，摸了那一把金属钥匙。就在他的指尖碰触到钥匙的那一刹那，火花蹦了出来，一阵又痛又麻的感觉从指尖传到班杰明的左半身。班杰明大叫起来，
这就是电。
班杰明的实验成功，闪电真的是天然的电源，和人造电是一样的。班杰明正式发表了自己对电的研究，闪电和雷声是天空中电的作用，是阳电和阴电互相交汇的结果，宇宙中到处都充满了电。班杰明的理论发表之后，可说是道尽了千古神秘呀，因为在班杰明之前的科学家，虽然也有人注意到电的存在，但是都找不到适当的方法来做实验证明出来。还有些科学家在做电的实验就不小心发生意外死亡了，所以班杰明不但没有被电死，还成功的证明出电的存在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幸运呢。直到班杰明·富兰克林之后，人们才慢慢懂得电的由来以及如何使用电。除了电学以外，班杰明·富兰克林还发表过有关光学、热学、动力学的著作，他对植物学、数学、化学也都有贡献。更奇特的是，班杰明还研究过海洋的湾流，在不同的地点、深度测量海洋湾流的温度、流速，分析海洋湾流对气候的影响。除此之外，自从班杰明成功地用风筝接收到闪电之后，班杰明知道， 如果闪电打中了什么会导电的东西，一路传到地上，很有可能会电伤人，甚至电死人。所以他发明出世界上第一根的避雷针。当班杰明的一个哥哥约翰罹患了肾结石，常常为了排尿痛苦不堪时，班杰明这位哥哥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根的导尿管，也造福了更多更多的病人。班杰明各式各样的发明从来都不申请专利，他认为
在享受他人的发明所带来的极大便利之时，我们也都应该做出发明，助人为乐，要自由慷慨。
世界上的人对于班杰明·富兰克林慷慨地分享他的发明，无不向他表示敬爱。有两所大学都赐给班杰明博士的头衔。除此之外，班杰明也是一个优秀的外交人才，他曾经出使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等地方。不过当他从欧洲回来的时候，家中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已经先后过世了，就连他的妻子德宝拉也已经以70岁的高龄过世了。班杰明悲伤不已，但还是以国家大事为重，只能够在心中默默地致哀。班杰明·富兰克林一直活到了85岁，在他过世之前，他已经交代过别人，只准在他的墓碑上刻上他自己的名字，班杰明·富兰克林，以及他妻子的名字，德宝拉·富兰克林。其他什么赞美的话、表扬的话，一句都不要出现。这就是班杰明·富兰克林的一生。后来的人都称他是美国的第一人，美国的圣人，甚至夸赞他超过了18世纪所有的美国人。但对班杰明·富兰克林自己来说，他始终都只是保持对各种学问的好奇心，勤奋努力的精神，谦虚诚实，讲求和平正义，一个普普通通但却认认真真过完一生的人。追星姐姐的故事就和你分享到这咯。我祝我生活的味道，我祝我